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26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2月25日，礼拜四，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准贸易代表戴奇说落实美加墨协定是优先事项；美两党参议员推出法案应对中国对美国人及企业的言论审查；凭拜登施政，川普施劈演讲将涉中国等议题；全美召回10万磅中国产火锅底料；阿拉斯加州长染疫，症状轻微，在家隔离。原油和油企股大涨，道指持续创历史新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拜登提名的贸易代表人选戴奇表示，执行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新贸易协定将是优先事项，同时要求中国履行贸易承诺。美国准贸易代表戴奇25日出席联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人事确认听证会。如果提名如期获得确认，戴奇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盟国要求撤销川普任内所货征的钢铁、铝制品、飞机与酒类的关税。能够讲流利中文的戴奇目前担任联邦众议院税计委员会首席贸易律师。他表示，对于和中国打交道，美国必须有一个战略性与连贯性的计划，协助美国企业与中国由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竞争。戴奇在证词中说，他将优先重建与盟国的关系，并重新和国际机构往来，以解决包括气候变迁、新冠病毒疫情以及全球经济衰退等共同威胁。戴奇说，中国同时是美国的对手、贸易伙伴以及巨大的参与者。美国亦需要中国的合作以解决特定的全球挑战。佛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科·麦克里以及麻省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礼拜三一起推出法案，要求追踪和处理中国对美国人以及美国企业进行的言论审查与恐吓造成的影响。这项法案将要求拜登总统设立称为中国审查追踪和行动小组的跨部门特别工作组，负责一项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中国对美国人和美国公司进行言论审查的后果。这个工作组将撰写年度报告并向国会做简报。另外，这项法案还要求一个无党派研究机构或联邦资助的研究和发展中心起草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中国政府的审查和恐吓的主要趋势、模式和方法及对美国的影响。卢比奥在声明中说，这些信息对于为美国产业和公司、美国政府和美国个人制定最佳实践至关重要。Fox News 礼拜三报道说，熟悉演讲内容的消息人士表示，川普礼拜日下午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 CPAC 上的演讲，将从多方面敲打现任总统拜登。内容覆盖移民、中国问题等广泛议题。川普卸任之后，围绕他的保守派运动开始成型。预计川普礼拜日的演讲影响可能会贯穿整个会议。他将成为2021年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最亮点。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将从今日礼拜四开始到礼拜日结束。根据日程安排， 川普将在会议最后一日发言，将有来自全美各地的众多保守派和共和党人出席会议以及获邀演讲。这个将是川普卸任后的首次正式公开露面，亦正值拜登采取多项行政令撤销川普之前的政策。川普礼拜日的讲话备受关注，一方面外界寻求从他的讲话中寻找他是否有可能在2024年参选的迹象，另一方面也要看他是否打算挑战共和党内的倒戈人士。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疫处22号宣布，发现有近10万磅的牛油火锅底料是从中国非法进口，其中有些运至纽约，已经下令回收，并要求零售与餐饮业者丢弃或办理退款。美国食品安全检查局的官方网站显示，今次被召回的产品是四川产的名扬火锅底料。声明中说，这些产品是从中国进口，经过热处理，含有牛的脂肪。中国是不符合牛肉生产条件的国家，而且这些产品没有经过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的复检，不带有联邦检查标记。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这些需要召回的产品已经被运往亚利桑那州、加州、夏威夷、内华达州、纽约州和德州的超市及餐馆销售以及使用，目前还未有消费者患病的报告。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将今次召回评级定为 I 级，亦即是最高级，意思是这个是一种危害健康的产品，使用这只产品有合理的可能性会导致严重的不利健康后果或死亡。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建议，任何购买了这只产品的顾客都应该抌了他们，或者退回原购买地。美国阿拉斯加州长邓利维办公室24号表示，邓利维确诊新冠病毒，他症状轻微，正在家休养。共和党籍的邓利维21号接获通知说，他前一日曾经接触一名染疫患者，之后就一直在安克拉治的北方约70公里的沃斯拉家中隔离。邓利维的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他在21号初步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但仍依据卫生指导方针留在家。他一直到23号都感觉良好，不过24号早上再度检测结果就呈阳性的反应。阿拉斯加州最近几个礼拜单日新增病例减少，全美亦都是一样的趋势。但是阿拉斯加州今个礼拜通报在巴西首度浮现的变异病毒感染个案。巴西变异病毒株名为 P1, 传染力比原始病毒株高。美国曾经有多位政治人物感染新冠病毒，包括前总统川普、奥克拉荷马和宾夕法尼亚州长以及十几名国会议员。其中一人是阿拉斯加联邦众议员杨恩。在油价引领能源股大涨的背景下，道琼斯指数星期三上升424点或 1.35%，收报31961点，持续创下历史新高，表现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的 1.14%和纳斯达克的 0.99%。以原油和铜为主的商品行情大涨是星期三投资人关注的主轴。西德州原油期货一度涨到每桶63.51，收盘涨幅近3%，持续创落去年一月以来的新高价。原油大升暗示经济复苏强劲，引导大量资金流入原油商品期货，助长原油的上升趋势。受到原油开高的激励，开采页岩油的能源股普遍大升。此外，铜价的表现亦都同样劲爆。经济复苏的强劲预期心理亦带动航空股大升，银行股表现亦都不差。相对于传统产业股和道指成分股的大升，科技股星期三的表现相对温和。Facebook、苹果和 Amazon 股价星期三持续下挫，显示资金持续由大型科技股流出，转入传统原物料股和景气循环股。 另外，礼拜三的风险资产普遍反弹，或者持续受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释出宽松政策将维持一段时间的激励。但受惠最多的却是传统产业的景气循环股和商品行情，而科技股相对卖压较重。以下是一节国际新闻。马来西亚无视国内法庭命令，24号将1086名缅甸国民遣送回军事统治的缅甸。美国和欧盟对此同声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缅甸军方长期以来有侵犯少数宗教和种族人权的记录。他说，我们持续呼吁区域内考虑将缅甸移民遣返回缅甸的各国。在联合国难民署评估完这些移民是否有任何保护问题的隐忧之前，暂停遣返动作。另外，来自31个国家、近140个非政府组织当日联署公开信，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对缅甸实施武器禁运，阻止军政府进一步滥权。信中还写到，允许转运武器到缅甸的各国政府，包括中国、印度、以色列、北韩、菲律宾、俄罗斯和乌克兰，应该即刻停止供应任何武器、弹药和相关装备。上述被点名的国家中，有三个国家目前是安理会成员国，亦就是拥有否决权的永久成员国中国、俄罗斯，以及非永久成员国的印度。拜登24号宣布翻转前朝政策，撤销前总统川普颁布的移民签证禁令。拜登表示，关闭合法移民的大门不会为美国带来好处，将重新恢复发放绿卡。前总统川普去年4月宣布暂停对移民发放绿卡，6月扩大命令暂停外籍临时工入境，12月底宣布延长移民签证禁令。拜登24号声明表示，川普签署的命令将绿卡和临时外国工人拒于门外，这个对于美国没有任何好处，更进一步伤害了国家，妨碍美国公民合法的永久居民与家人团聚，同时亦伤害需要来自世界各地人才的产业。据美国移民律师协会说，2020财政年度有多达120,000名家庭签证申请人受影响。拜登上任后承诺扭转川普的移民政策。24号的声明放宽签证禁令，但是针对工作签证的禁令仍未解除，预定在今年3月31号到期。同时，拜登亦建议立法限制未来总统颁布移民禁令的权利。纽约州众议员金对石礼拜三同多位民主党民选官员、染疫死亡的养老院居民家属在曼哈顿市政厅广场公园召开集会，要求纽约州长库默对养老院死亡人数的丑闻必须负起责任，而且要求国会对州府处理养老院疫情的方式启动调查。金对石当日致信国会众议员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要求召开监督听证会，对纽约州府处理养老院危机启动国会调查，揭露养老院 1.5 万居民染疫死亡和隐藏死亡数据背后的真相。他还致信州府，要求交出所有和大纽约医院协会游说者之间有关法律豁免条款的文件和通讯内容，即刻废除养老院和医疗机构高层的法律免责权，以及退还2019年至今大纽约医院协会所有的竞选捐款。国会众议员纳德勒拒绝了金对石的要求，并且向纽约邮报表示，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对这些指控进行了调查。纽约州民主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向邮报表示，他们不会退回大纽约医院协会的任何竞选捐款。
下面是香港新闻。财政预算首次披露80亿国安费，分析指向港人制造威吓。721袭击案 控方陈词含糊，被法官追问先至认白衣人先袭击。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北京去年对香港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彻底撕下一国两制的面具，将维稳的管制手法植入香港。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2月24日宣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首次公开国安费用涉及80亿港元，但有关开支的细节就拒绝透露，各界质疑港府刻意隐瞒，纷纷怒斥剥夺民生，维持独裁统治。亦有分析认为，今次以大陆概念搬到香港，目的向市民制造威吓。香港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首次公开拨款80亿港元，用在维护国家安全未来几年开支，但当局未有披露细节和人手编制。港府在25号发稿表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稍后会就该笔款项向立法会提交报告，说拨款和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的经费无关，重申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受香港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开，对拨款没有进一步资料可以提供。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向自由亚洲分析，按照一般逻辑，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的薪水或工作费用应拨入警队开支，80亿主要支付给北京驻港人员，将租用酒店、支付薪水、购买工具等开支加起来，80亿的开支讲明这个部门有不少人。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向自由亚洲表示，大陆一向不会披露国安费，而每年的维稳费都比军费高。港府在缺乏真正监督及制约下，80亿的用途难以得知。他相信当局是以大陆执政，将国家安全概念搬到香港。他认为首次公布国安费是要向市民制造威吓。香港执业律师、现任民主党油尖旺区议员陶谨申表示，国安开支的透明度如无字天书，金额之大令人相当吃惊。他质疑根本整个特区政府都是用来做维护国安用途。公民党副主席谭文豪就指，香港政府应尽快向港人交代，认为如果将这一笔钱用在民生上面，会好用好多。不少香港网民亦痛斥，警权维稳是独裁统治必要，中共维稳费大于军费，香港多年的努力建设库房充裕，但已被掏空8899，国安咪即是暗管治，剥夺民生应有的权益。而负担这个不知所谓的国安法真是讽刺，犹如港人用自己的钱来自设陷阱去制裁自己。2019年7/21港铁元朗站白衣人无差别袭击事件，八名被告中只有两人认罪，六人否认暴动等罪。案件2月24号继续在区域法院审理，控方律政司的代表被法官多番质问，要求厘清陈词，控方先承认案发当日是白衣人首先持械攻击黑衣人。控方的律政司代表、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在开案陈词时多次只提及白衣人和黑衣人发生暴力冲突，但就没有主动提及案情的细节。他在陈词中，白衣人和黑衣人发生激烈争执，不断互相指骂，双方的争执瞬即演变成暴力冲突。在冲突正酣之际，部分白衣人挥动木棍和藤条等，使用金属垃圾桶盖和抛砸物件袭击黑衣人。法官叶佐文批评控方没有交代冲突的详情，就直接跳到冲突正酣之际，先至形容部分白衣人挥棍等。法官不满反问，中间打了一轮好劲，我都不知怎打，是气功队长定咩？我不知道就正酣之际。法官再斥控方利用倒叙法定时空穿梭， 我们不是拍片，你现在剪了片吗？及后律政司一方才删走在冲突正合之际一句改为即时，法官叶佐文最终花了一个上午时间才整理控方的开案陈词。对于控方代表周天恒含糊其辞表现，叶官指控方详细罗列案情，案件继续审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2月25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莫德纳公司测试新疫苗应对南非变种病毒，应对芯片短缺等供应链问题，拜登签署行政令。CIA 局长提名人表示，与中共竞争是国家安全的关键。布林肯宣布，美国将寻求重返人权理事会。富士康增加在越南招聘，进一步减少中国产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疫苗生产商莫德纳公司星期三表示，已经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运送了新研发的冠状病毒加强疫苗。这批新疫苗是为了应对在南非传播的高度传染性变种病毒。莫德纳公司说，这种疫苗被命名为 mRNA-1273-35I，已经准备好在早期临床试验中进行测试，以确定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加强疫苗来对抗南非变种病毒。冠状病毒已经出现了很多种变种病毒，包括英国变种病毒、南非变种病毒、巴西变种病毒等。医学专家说，随着更多人的被感染，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变种病毒。美国卫生官员越来越担心这种变种病毒会降市面的疫苗和开发中疫苗的防疫效力。最近几个星期，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博士敦促美国人在可能出现更危险的新变种病毒之前尽快接种疫苗。这个星期一，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发布了最新指南，对新疫苗的审批规则进行修正，规定无需经长时间的临床试验， FDA 就可以批准针对冠状病毒变种病毒的改良疫苗，但是要求疫苗生产商提供新的数据，以证明经过改良的疫苗可以产生相应的免疫反应，并且疫苗可以安全使用。莫德纳公司1月25号首次宣布，正在为防止南非变种病毒而开发的新疫苗。莫德纳这个星期三表示，计划评估三种预防南非变种病毒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将使用加强疫苗，但是剂量要低于原始疫苗。第二种方法是将原始疫苗与加强疫苗结合在一起，一次注射剂量为50微克或更低。第三个方法是以较低的剂量为患者注射三次原始疫苗。莫德纳表示，公司仲计划在没有冠状病毒抗体的人群中，以注射两剂的方案对原始疫苗和新的加强疫苗进行测试。另外，莫德纳公司仲宣布，预计到2022年将生产多达14亿剂冠状病毒疫苗。该公司仲将今年全球疫苗基准产量估算值由6亿剂提高到7亿剂。莫德纳公司表示，2022年的14亿剂疫苗产量估算是假设疫苗将以目前的100微克水平进行接种。莫德纳公司说，如果发现疫苗在较低剂量的水平上有效，该公司可能在2022年提供多达28亿剂疫苗。星期三下午，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进行为期100日的审查，以解决药品、关键矿物、半导体和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供应链中的薄弱环节。行政令仲要求在未来一年内针对六大领域展开具体的审查，以解决供应链方面的问题。六大领域分别是国防、通讯技术、能源、交通、公共卫生和粮食生产，并仿效国防部强化国防工业基础所采取的程序。这项命令旨在通过帮助 重建制造业就业岗位来支持就业。拜登在星期三下午的讲话中提到了在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出现的医护人员个人防护装备短缺的问题。他说该命令将有助于美国应对危机并振兴美国制造业。在签署命令前，拜登在白宫国宴厅表示，这个是为了确保美国能够应对我们在这个新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挑战，包括疫情，还有国防、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等。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在国内投资来保护和加强美国的优势。该命令还希望解决汽车行业目前面临的芯片短缺问题。芯片供不应求已经导致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其他制造业被迫减产。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表示，我们敦促总统和国会大力投资国内芯片制造和研究，这样做将确保我们国家需要的更多芯片在美国国内生产，同时亦促进美国在技术方面持续保持领导地位。这个是美国经济实力、创造就业机会、国家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核心。美国半导体协会发布的数据指出，美国半导体公司占全球芯片销售的 47%， 却只是占全球芯片产量的 12%。 这个是因为美国公司将大部分的芯片制造业外包给外国工厂。而在1990年，美国占全球芯片产量的 37%。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拜登提名嘅中央情报局局长候选人伯恩斯，星期三参加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拜恩斯对参议员说，如果他的提名获得确认，他将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对策。拜恩斯说，在未来的日子与中共竞争将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关键，这个将需要一项长期的头脑清晰的两党战略，并以国内坚实的情报为基础。拜恩斯多次强调，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他说，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强大的专制对手，他们窃取知识产权、镇压人民、输出控制，并在美国国内建立影响力。拜恩斯说，一个对抗性和掠夺性的中共领导层构成了我们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拜恩斯表示，在他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后，他四个首要任务是人员、伙伴关系、中国威胁和技术。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竞争是拜登政府和两党国会议员的首要任务。两党的对华鹰派议员都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对中共采取强硬路线。其次，俄罗斯仍然被认为是一个美国需要持续关切的问题。拜恩斯说，那些熟知的威胁依然存在，包括来自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的威胁。同时，气候变化、全球健康问题和网络威胁亦构成了巨大风险。现年64岁的拜恩斯过去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有超过30年的外交经历，并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分别就职过。预计他将轻松获得参议院的确认，担任新一届中情局局长，成为美国第一位职业外交官出身的中情局局长。拜恩斯已经历过五次参议院提名听证，历经列根、老布殊、小布殊、克林顿和奥巴马五任政府。他在国务院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工作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星期三，国务卿布林肯在一段视像中表示，我好乐于宣布美国将寻求通过选举成为人权理事会2022年至2024年的成员。 我们恳请所有联合国成员国支持，以重返人权理事会席位。这个由193名成员组成的联合国大会，预计将在今年10月投票选出新的理事会成员。布林肯在声明中还提到，叙利亚和北韩的人权迫害行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种族主义和宗教迫害等人权问题。布林肯在视像中说，美国将关注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古巴和伊朗等地的虐待行为。他还重申了美国呼吁俄罗斯释放反对派人物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以及在抗议活动中被拘留的数百万人的呼吁。但布林肯亦强调，必须共同努力改善人权理事会的工作与会员组成，以便做更多工作来促进世界各国的人权。他说，人权理事会必须支持那些与不公正和暴政作斗争的人，那些人权记录最糟糕的国家不应该成为理事会成员。川普政府在2018年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认为该机构既不能够有效捍卫人权，而且中共、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等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在成为理事会成员后主导了人权理事会的决定。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推文质疑拜登政府的最新举动，说拜登希望重新同一群暴君与独裁者共事。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对虚伪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予以信任。这个组织负责掩盖世界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并主要用大部分时间来攻击以色列。根据越南快讯2月24号报道，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在中国新年过后开始在越南大规模招工，包括在北江省、北宁省招聘1000多员工，负责电子零件组装，月薪大约在350美元到435美元之间。这次招聘公告中还有供应商质量工程师、人工智慧工程师等职位。越南是富士康在东南亚的最大生产基地，目前富士康在越南共有50000多员工。在今年1月下旬，越南政府已经批准鸿海在当地投资2.7亿美元建设新厂，位于越南北江省，主要生产 MacBook 和 iPad， 每年计划生产800万部。据悉，鸿海在越南北江建新厂是应苹果的要求。在美中贸易战加剧之后，苹果希望鸿海将 MacBook 和 iPad 的部分产能转移至越南，预计今年就可以投产。越南政府批准鸿海新厂时表示，鸿海集团已经在当地投资15亿美元，今年将再增加7亿美元投资，招聘10000多当地工人。另外，今年1月份，鸿海还曾经同越南清化省官员会面，商讨合作机会。由中美贸易战以来，在苹果的要求下，鸿海集团持续减少大陆的产能，增加北美、越南和印度的产能。即管美国政局发生变化，但鸿海调整产业链的趋势并未改变。在上个星期，路透社引述消息表示，苹果有意参与印度的新一轮奖励计划，可能透过现有的供应商在印度组装 iPad。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澳洲领袖达共识，联手牵制科技巨头；俄勒冈州5个县投票逃离左翼；议员话左派打压保守派媒体，同中共诡异地相似；真实嘅灵异，特斯拉途经无人墓地，感应器显示行人 UFO 飞越美国客机，飞行员空中对话曝光；俄科学院士而家全球正在变冷而非变暖。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目前澳洲成为第一个通过新闻媒体议价法 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 的国家，而加拿大亦紧随澳大利亚的脚步， 推动立法。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和澳洲总理莫里森日前达成共识，将继续协调努力，以确保科技巨头必须为其平台上分享的内容向新闻出版商支付费用。根据一份官方声明，两位总理在2月22号讨论了一系列的话题，其中包括监管社交媒体公司的必要性，澳洲通过的新闻媒体议价法是一项法案，旨在为新闻业者建立一个框架，以便为他们在数位平台上分享的内容协商出一个公平的报酬，特别是脸书和谷歌等科技巨头公司，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成功迫使技术巨头补偿新闻出版商在他的网站上显示他们内容的第一步法律。Facebook 副总裁金宝布朗 Campbell Brown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的公司已经同澳洲政府达成协议，并将在未来几日恢复他们的新闻服务。因为这项立法， Google 亦曾威胁要关闭澳洲的服务，但目前亦已经让步。这间公司一直通过他们的新闻平台 News Showcase 和澳洲的大小媒体公司进行内容授权交易。加拿大和英国现在都在考虑拟定类似的法律。民主党左派目前正在力图关闭 OAN、Fox 等保守派媒体。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McCarthy） 星期三在众议院发言时，指出民主党左派审查保守派声音是对美国人的第一修正案权利的真正威胁。他将民主党左派和压制不同声音的中共政权相提并论。麦卡锡批评民主党企图将社会主义议程带到美国，他说这些标准在美国是没有地位的。他表示民主党人本周的行动明确表明，今日的言论自由最大威胁不是国会的法律，该法律受到第一修正案的约束，最大的威胁是政客欺凌私人公司以图压制不同的意见。另外众议员 Bill Johnson 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亦表示，民主党左派审查持不同政见的媒体的方式和共产主义中国诡异地相似。他说就在两周前，中国广电总局禁止 BBC 世界新闻在中国播出，因为他声称 BBC 的报道严重违反了他们的广播准则。现在他对民主党发给保守派广播公司的信也感到失望和大为惊讶，因为他们向广播公司施压，要求他们从网络上删除保守的新闻频道。这封信看起来和中共禁止 BBC 时发出的声明奇怪地相似。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经历了数月之久的左派骚乱，但并非每个住在那里的人都是左派激进分子。华盛顿时报报道，俄勒冈州有五个县的民众对左倾措施感到厌倦，正在酝酿投票脱离该州而加入邻近的共和党主政的爱达荷州。这五个县是贝克县、格兰特县、莱克县、马勒县和谢尔曼县 Baker、Grant、Lake、Mohier 和 Sherman。 俄勒冈州边防局局长麦卡特 Mike Carter 在一份声明中说，俄勒冈州是一个火药桶，好像爱达荷州这样的属于红色州的县都受到波特兰人的牵连。他列举了民主党州长布朗 Kate Brown 的奇葩冠状病毒限制措施，州立机关偏向波特兰而不是农村社区。他说该州保护的是 Antifa 纵火犯，而不是普通的俄勒冈民众。在疫苗和计划资金以及学校课程中，将一个种族优先注于另一个种族之上。他说俄勒冈州的分区正是变得越来越危险，因此我们将边境的迁移视为维持和平的一种方式。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已经被州界分开，但问题在于州边界的位置是在161年前决定的，但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俄勒冈州目前存在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鸿沟，激进的左派使那些只想和平生活的普通人被迫离开。亦有反对者说，心怀不满的俄勒冈州农村居民应该搬迁到爱达荷州就得了。但是麦卡特先生说，这个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热爱我们的社区，我们同他们紧密相连，我们不能够忍受的只是州政府。但是报道说，搬移俄勒冈州边境需要清除一个很高的门槛，任何州界的重新划定 都需要得到相关州议会和国会的批准。该小组还向北加州国院伸出援手。特斯拉 Tesla 汽车上路时能够感应到周围的行人和车辆，但最近有海外网友分享视频显示，当特斯拉穿越无人的墓地时，感应器不时显示周围出现时隐时现的行人。网友怀疑感应系统出了问题，亦有人认为可能是发生了灵异事件。视频显示一辆特斯拉汽车在大白天在墓地内的道路上行走，感应器屏幕上显示到道路两侧有很多行人在走动，但实际上墓地路上空无一人。该视频传入中国后，在抖音上备受关注，亦有福建厦门网友上传视频显示驾驶特斯拉进入隧道后，屏幕显示旁边有一辆公交车伴行十几分钟，直到出隧道后才消失，但实际上当时车的两旁并无车辆。厦门网友分享视频指特斯拉在隧道感应到不存在的公交车，网友纷纷猜测是否特斯拉的感应系统真的捕捉到周围某种肉眼见不到的信息。但特斯拉大陆售后服务人员回应说，可能是雷达误侦测了。日前美国航空客机2292航班从新辛纳提 Cincinnati 飞往凤凰城，在新墨西哥州东北上空同一个不明飞行物 UFO 不期而遇。飞行员在空中的无线电录音已经在网上曝光。美国当地中部时间2月21号下午1点左右，这架航机上的飞行员激动地通过无线电询问控制台，你们在这里有什么目标吗？我们刚好有个物体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飞行员叫道。它看起来是一个长圆柱状的物体，看落几乎就好像个巡航导弹一样，移动得非常快，就是从我们的上方飞过去的。道格拉斯 Steve Douglas 在他的博客《深黑地平线》 Deep Black Horizon 公开了这一段无线电录音。道格拉斯说，在目击 UFO 时，这架航班正在新墨西哥州大约37000英尺的高空。阿尔伯克基中心 Albuquerque Center 没有对飞行员作出回应，飞机继续前行并降落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新墨西哥州是白沙导弹靶场 White Sands Missile Range 所在地，被誉为国防部最大配备齐全的露天靶场。道格拉斯分析，21号是星期日，军人都在休息，而且军方亦没有发出军事试射通知。他表示，如果军方要试射导弹，会事先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联络，禁止飞机进入试射区域，因此飞机意外闯入导弹试射区域的可能性不高。美国航空公司已向福克斯新闻社证实，道格拉斯公开的这一段无线电录音记录确实是来自2292航班，但该公司未对这一次 UFO 事件进一步置评。美航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确认无线电传输是来自美航2292航班，并鼓励对此有任何疑问的人与 FBI 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但 FBI 在23号并没有立即回应指评请求。近年来目击 UFO 的事件时有发生。2020年4月27号，美国五角大楼正式公布了三段 UFO 的录像，证实已经在公众中流传多年的海军飞机捕获 UFO 确有其事。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20年12月27号签署了一项法案，要求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在180日内完成一份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报告，并提交给国会。最近几十年来，全球暖化的讲法甚嚣尘上，亦成了左派用以推进绿色新政的借口。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南方科学中心科学主任、海洋学家马蒂索夫日前在接受俄罗斯报采访时表示，等待人类的不是全球变暖，而是小冰河期。他认为地球气候具有周期性，现在变暖周期已经结束，正在进入变冷周期。马蒂索夫说，自己从1965年以来就一直在北极考察，并没有全球变暖这个讲法。如果全球变暖理论正确，那么北极的冰早就已经融化了。他还说，最近北极温度确实略有上升，亦正因为这样，一些人认为全球气温变暖， 佢指出，要了解气候变化趋势，至少要分析一两百年嘅数据，而唔系只关注最近一两年发生嘅事件。喺过去嘅15年中，塔金罗格湾平均每年被冰覆盖54日。对于南部地区而言，54日被雪覆盖这个时间太长，这个是更接近于气候变冷。马蒂索夫表示，气候是周期性的，人类正在成为新冰河时代开始的见证者。他在论证地球气候具有周期性时，列举了两例历史事件。一个是1878年芬兰籍的瑞典海军上尉路易斯·罗朗德尔率领一个由俄罗斯、丹麦和意大利海军人员组成的共30个人的国际性探险队，成为加号等四艘探险船，在冬季穿越整个北极航线。马蒂索夫说，他们那时并没有说地球变暖。另一个是1933年苏联考察队乘并不完全具备破冰功能的切柳斯金号轮船，穿越整个北极航线，而且穿过了位于北极圈内的科拉湾。更值得一提的是，切柳斯金号完成了那次考察后，竟然是完好无损。以上事件讲明1878年和1933年北极同样处于温暖周期。马蒂索夫院士嘲讽地发问，难道我们的记忆真是如此短暂吗？马蒂索夫认为，我们正在走向小冰河期，但它将在数千年后到来。这一种变化在人类生活中并不被觉察。美国学者张天亮教授认为，全球暖化包括生态危机等等，都是左派编造的一个理论，耸人听闻，但不是科学，而是意识形态，并以此劫持整个世界。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已获川普报税单；加雷厄姆称喺川普领导下，共和党会赢回两院；拜登提名嘅中情局局长被指同中共关系密切。费十年美签施压中共，参议员提签证安全法，阿里巴巴宠儿变弃儿。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曼斯 Cyrus Vance 星期四2月25号已经拿到寻求已久的前总统川普的报税单。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2月22号做出裁决，不会阻止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曼斯获得川普的报税单。曼斯办公室发言人弗洛斯特 Danny Frost 星期四向几间新闻传媒证实了这个进展。该法院已经向川普的会计公司美国马泽会计师事务所 Masers USA 发出了传票。据悉，虽然曼斯获得了川普的税收和其他金融文件，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文件将被公开发布。他索要这些记录是因为他的办公室召集的大陪审团要进行调查。川普的律师继续就传票进行抗争，认为曼斯办公室出于恶意，传票过于宽泛。马泽会计师事务所则表示，他们不会对传票提出异议，并将遵守法律义务。川普在星期一2月22号在一份声明中批评了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这是对他的政治迫害。川普表示，这种迫害始于多年前，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就开始了，在他卸任之后仍在继续。川普说，两年多来，纽约市一直在度调查我做过的几乎每一笔交易，包括查找美国最大、最负盛名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的报税单。川普还表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在总统身上的事情，咁都系喺一个完全系民主党人嘅地盘上，由我嘅头号敌人纽约州长库默控制嘅纽约市同纽约州，由民主党人发起嘅调查。川普指出，曼斯嘅调查系我哋国家历史上最严重嘅政治迫害嘅延续。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 Lindsey Graham 近日敦促共和党人统一起嚟，站喺前总统川普嘅后面， 以便在2022年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党。格雷厄姆在2月23号对霍士新闻的主持人汉尼提 Sean Hannity 说，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川普总统的身后并跟随他的领导，我们将在2022年获胜。如果我们同自己搞分裂，我们将会输，但我们没理由输。他警告说，自从2月国会对川普的第二次弹劾审判以来，共和党的分裂变得更加明显。川普虽被宣告无罪，但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Mitch McConnell 和其他高级共和党人已经公开地反对前总统。在星期三2月2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和共和党会议主席切尼 Liz Cheney 就川普在共和党的角色发生了矛盾。麦卡锡说，川普应该扮演重要角色。切尼则说，他反对前总统在党内扮演任何角色。格雷厄姆一直是川普政府政策的支持者，他在很多场合表示，川普一直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之一。他还告知汉尼提，他最近和前总统共度了一个周末，并对川普在共和党和他的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中的作用持积极态度。格雷厄姆还说，我从未感到比现在更应该让川普总统来领导共和党。他补充说，我预计到2022年移民问题将比2016年更大。他们指民主党在边境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合理。我一直在努力解决移民问题，他们正在取消行之有效的川普边境计划。主持人汉尼提问格雷厄姆，川普在星期日2月28号在今年佛罗里达举行的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 CPAC 上将会讲什么呢？格雷厄姆回答说，第一，他会将自己定位为拜登的替代者。我认为川普将发表演讲，令共和党人统一他的政策。他一直在这打电话，我整个周末都和他在一起，他希望我们在2022年获胜。格雷厄姆重申，敬请关注，我认为你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见到川普领导共和党制定政策，并为我们提供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所需的能量，而民主党正在做他们要做的。虽然很多人都想知道川普是否会在2024年竞选总统，但川普本人上个礼拜表示，现在讲这件事还是为时过早。拜登提名的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伯恩斯 William Burns 在2月24号星期三接受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有参议员质疑伯恩斯担任总裁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和中共关系密切。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中，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说，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和中共有多项合作，还接受了由董建华建立的中美交流基金会 CUSEF 的捐款。美媒每日电讯 Daily Caller 近日报道，伯恩斯领导的基金会近年来收取了来自中共大约200万美元的捐助，其中包括来自 CUSEF 的资金。而 CUSEF 早已被美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点名为中共统战机构。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还质疑，卡内基基金会曾经和阿斯彭研究所 Aspen Institute 合作，组织了11名国会助理到中国访问，期间曾经和中共统战机构人员会晤。另外，该基金会还和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而清华大学早已被美国机构认定在军工和网络等领域对西方构成了严重威胁。而卡内基基金会和全球化智库 CCG 之间的合作关系亦受到参议员的质疑。面对质疑，伯恩斯的解释是，他在成为卡内基总裁之后已经将和中共的关系结束了。他还说，和你的担忧一样，我们日益担心中共的影响力扩张。伯恩斯在参议院接受民讯时表示，他一旦就职中情局局长， 会将应对中共作为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之一。白恩斯说，习近平的中国是美国可怕的威权主义对手，敢表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中共正不断加强他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能力，压制人民，霸凌邻国，扩大全球势力，在美国建立他的影响力。他还表示，如果美国要在竞争中击败中共，需要两党共同制定一个长期战略才能够达到。他认为和中共的竞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一个对抗性、掠夺性的中共领导层已经构成了对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美国国会五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在星期四2月25号提出议案，以废除给中国公民的十年有效多次往返签证，重回2014年之前的一年多次签证，藉此施压中共改善中国的人权。这项名为《签证安全法案》（Visa Security Act） 的提案由佛州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亚肯色州参议员科顿 （Tom Cotton）、佛州参议员斯科特 （Rick Scott）、田纳西州参议员布莱克本 （Marsha Blackburn） 同德州参议员告鲁兹 （Ted Cruz） 共同提出，要求恢复2014年之前的美国对华签证政策，给予中国公民申请人一年期多次入境签证。法案主要内容包括禁止中国公民获得十年有效的 B1、B2 签证，直到国务卿证明中国已经停止了针对美国的经济和工业间谍活动，停止对台湾的挑衅和胁迫行为，撤销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并全面履行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结束对维吾尔族、藏族和其他民族的系统性压迫，收回他在南中国海的非法主张，以及释放外国人质和在中国被错误拘留的个人。根据这项立法，中国公民有资格获得一年期多次入境签证，这项立法不适用于台湾或香港的某些居民。此外，法案要求从事间谍活动和其他恶意活动的中国申请人应定期接受领事面试和审查，以确保他们有合法理由前往美国。阿里巴巴曾经是中国估值最高的公司，一度是受到国际对冲基金追捧的宠儿，如今却变成不受欢迎的投资对象，被多间国际大牌基金抛售。彭博在2月24号报道，监管数据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包括对冲基金巨头 Point72 Asset Management 和 More Capital Management 同一众加拿大和美国退休基金在内的投资者抛售了 1.01 亿份阿里巴巴的美国存托凭证，减少了890亿美元的持仓，这是对美国上市公司最大规模的减持，是第二大被抛售对象 Salesforce.com Inc. 的三倍以上。卖出阿里巴巴的都是对冲基金界的明星 Steve Cohen 的 Point72 第四季抛售了他全部 4.13 亿美元的持股， Louis Bacon 的 More Capital 将持仓大减 99%， Dan Loeb 的 Third Point 则将减仓 45%。 其他著名投资者例如高瓴资本就卖了12亿美元的持股，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亦将他的持股减少了 31%， 价值21亿美元。报道称，马云创立的阿里巴巴曾经是中国新经济的象征，目前却沦为中共政府打压科技巨头运动中首当其冲的目标。去年11月，北京在叫停蚂蚁集团3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发行以来，持有他的股份的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下跌了约 18%。 中共监管机构还要求蚂蚁集团重整业务，并启动了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